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嘉璐，今天我知道你要从不久之前发生的一个案件说起，来给我们讲一讲澳大利亚。我们都听说重视动物的福利，重视动物的一些权利，究竟有多重视这样一个问题，是吗？
对，因为前一阵子有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这个新闻吧，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包括留学生啊，大家都在关注。他就讲到的是一位一名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把自己的这个宠物狗就关在阳台里不管不顾，最后导致这个狗就活活饿死了。那我们就简单的和大家就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案情。他就是其实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 ,ISPC 的工作人员他就在悉尼一个住宅区的阳台上发现了这条狗，这条狗的名字叫 Milk。 那么当时呢他们就请这个兽医对 Milk 的尸体进行了尸检，那尸检的结果呢就发现这个狗狗体内就是完全就没有脂肪了，并且呢有严重的肌肉萎缩，腹部严重凹陷。
嗯，
而且就是全身又是特别肮脏啊。
嗯，
然后呢他被发现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体重只有10多公斤，其实就是同类的这个犬至少这个标准体重要3倍的，那他其实是1/3只有。然后呢兽医的结果就是饥饿是他的主要死因，另一个因素就是严重脱水。
嗯，
那么在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是在2019年7月到10月之间呢 ，ISPC 工作人员其实积极尝试与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这个国际留学生对话啊、但是呢，之后呢，就是首先拿到证据证明他是这条 Milk 的主人，那还有其他的这些法医鉴定兽医鉴定结果之后呢，就指控了他。
嗯，
那最后就是这个留学生是被控严重的虐待动物，被判入狱16个月，并且8个月不得假释，同时呢他还被判10年不准养任何宠物。
10年不准养任何宠物，我觉得这是相当相当应该，甚至判他一辈子不准养宠物，我想大多数人也不会提出异议。不过呢，因为虐待宠物的这样一个罪名，居然要入狱16个月，而且8个月都不得假释，这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难以想象。
对，那其实为什么各个国家会出台这个反虐待动物的法案，其实有它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原因。因为你看世界上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就是有这样的相关的保护动物的法案。其实第一个是在1822年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反虐待动物法案是在英国诞生的，接着就是像法国啊、爱尔兰啊、奥地利啊、比利时这些国家也纷纷就是跟进了。那它出台这个法案的最根本的这个宗旨呢，其实是我们倡导的是尊重生命、善待生命啊。他其实提出的就是我们要讲是最基本的这个人道嘛，他提出是人道要求，而不是说我们不去食用动物就足够了。其实我们不单单要善待他们啊，同时就是说也是要把他们作为一个和我们人一样的这个生命来进行尊重。
嗯，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在之前刚刚推出了严禁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但这仅仅是我们跟动物和平相处的最基本一步而已。
对，因为其实之前也有一位名人说过，他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待这个动物的态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嗯，没错。
嗯，对，像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有目共睹了，就是一个是野生动物是我们人类的这个财富，它更加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作为这个家养的动物呢，其实它是受限了一定的自由，就是让我们来享受生命，给我们带来乐趣，所以我们更加应该也应该去善待它们，而不应当去虐待它们。
嗯，没错。那澳大利亚在保护动物方面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定，是由什么样的机构来去执行的呢？
就是就澳大利亚来说呢，因为它是联邦国家，我们一直都是有两套法律体系，一个是联邦的法律，一个是州的法律。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保护动物呢，我们会基本上是从各个州各个领地的这个叫做 Animal Welfare Regulation， 也就是说动物福利法规，这里面各个州有它自己各自的规定那么我们基本上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就是各个州包括就是如果构成虐待动物的话，就是最高的 刑期，它除了有这个入狱的时间，包括这个最高的这个刑期，还有一个就是最多的这个罚款，还有一个所依据的自己的这个法规。我其实大致看了看，其实昆州它的这个入狱是最高的，它可以最高可达7年。还有他的这个惩罚力度也是非常大，他作为一个个人，如果你构成这个虐待动物的话，他最高的罚款可以达到23万多。
那么新州和维州呢，这两个我们听众朋友比较集中的区域。
对，像新州的话，它是最高可达5年刑期，那么对于如果是个人犯罪的话，是最高的惩罚额度可以达到22000。那如果是公司行为的话，可以达到11万。那作为维州的话呢，它是最高刑期2年，那个人的话罚款可以达到7万多，那如果是公司行的话就是18万多澳元。那我们其实也有，我周围也有朋友问到，那我到底是总的来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虐待动物，那是不是我只要就是不去打它，很多人也会说是不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那我这里就是也是参考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各个州各个领地都有自己的这个 ISPCA。那么他其实自己有一个衡量是否构成虐待动物的一个准则，那么总的来说呢，一共就有5个方面，我们就说是5个自由，你不得就是剥夺动物就是在这个5个方面的一个自由。
给我们说一下。
我们这里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它其实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我们是说是就像我们人一样，首先要吃饱，还要有水喝，那它第一个就是说要 freedom from hunger and thirst。
基本的一个生存条件，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 freedom from discomfort， 就是你不能让他觉得不舒服，那严格的来说就是你要给他制造一个相对来说他的居住和休息的环境，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人性化，相对来说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舒适的要求。第三个是 freedom from pain, injury or disease， 那他就是说如果你感觉他生病了感觉他受伤了，就要及时的给他，或者你自己，或者你就是带他去兽医那边给他进行治疗。还有第四个就是 freedom to express normal behavior， 那因为动物它其实尽管不像我们人会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它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它的一些，比方说不舒服啊或者是不开心啊，这种你不能说，如果我们就说我们把狗狗有时候带出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这个嘴上就是加一个东西，不让它去咬别人，但是如果它是在自己家里的情况下，你最好就是不要限制它的一些自由，它可能也是会必要的，就是说可能要自己找点东西吃啊什么的，就是给它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不要限制它的这个行为自由。
我的理解就是不要限制它的天性。
对对，还有一个也是挺重要，就像我们人，我们除了身体上的一个舒适，我们也需要一些，我们就是说这个精神上的一个舒适，不要有这种受到压抑，所以呢，它也是有一个叫 freedom from fear and distress， 就是不要让这个宠物感觉就是受到一些压抑，因为宠物其实有的时候时间长了，它也会有一些心理疾病发生的。
没错。其实对待动物基本就跟对待我们人一样的话，你要给它除了保证生存的条件以外，你要对它有尊重。
对，就是除了基本上满足它的这个普通的吃东西喝水，那它还有一个你要，因为它毕竟我们都说宠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嘛，那你就是说你要比方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像狗也经常是需要去遛它，那可能有的狗它在不舒服的时候你要给它适当的关怀，而不是去冷落它。所以呢，其实从这个 SPCA 角度来说，如果是你是有一条狗或者是一只猫，那如果有证据来证明你足足有24个小时没有去照顾它、看护它，其实从基本的这个判断来说，你已经构成了这个虐待了。
那其实焦露说了这些，我也画个重点，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您在您的身边看到有人有虐待这个动物的行为，您实在是看不过眼，那怎么办呢？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像这个 RSPCA， 也就是中文译为说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您所在的州、所在的领地身边的这样一个 RSPCA 的机构去投诉。那么 RSPCA 的它的工作人员呢，会知道在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对，或者你如果是质疑你不清楚你的邻居或者你的朋友这样的做法是否是构成虐待动物，你也可以联系 RSPCA 咨询一下他们的意见。嗯，那具体
RSPCA 的这个联系方式呢都是可以在网上面搜索找到的。是。 其实我想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来讲，我们看到动物不管是猫啊狗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动物，我们都觉得爱它还爱不过来，怎么可能去虐待它。但是我就很想提醒大家说，有些情况下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就会踩到这个雷区，比如说如果您家里面辛辛苦苦种的一些不管是蔬菜啊水果啊或者什么被这个 possum 也是所谓的这个负鼠 来去毁掉的时候，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我赶紧弄个笼子把它抓起来，然后把它怎么解决掉吧。不行，这个时候您就要注意到，其实您可能就将要或者已经伤害到了这些动物的福利了。
对，的确如此。因为像澳大利亚的话呢，它其实法律是明文规定的，就是杀死任何的动物都必须以人道的方式，禁止对动物进行这个残忍的行为。其实包括像遗弃、抛弃这种，都是属于这个残忍的行为。那你刚才有讲到这个负鼠，它其实也是建议大家老老实实的出钱，请这个专业人士来请走这些负鼠，而不是自己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处理它们。然后我们也 知道澳大利亚有很多的这个袋鼠，我记得2年前澳大利亚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两名的西澳男子，他们是用那个金属棍将一个袋鼠打死了，并且还录下来了，放到那个社交网络上。那后来最终两人都是以虐待动物罪被判刑的，其中一个人是入狱将近1年，另一个人被罚款了1万澳元。嗯，所以说呢，
我们大家一般都标榜说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们一般都觉得我们不会虐待动物，但是也许哪一个不注意的瞬间，您就可能做出一些事情，真的就是与国法、与相关的规定背道而驰。我们在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一个醒。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条消息啊，给我们普及了很多有关于动物福利的知识。谢谢您。
哦，谢谢大家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